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播出司布真讲道集《基督的死》，这是司布真牧师在1858年1月24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章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仰望日头的人何其的多，举目观看繁星的眼也无数，千万人注目看众星。历史中曾上演一件伟事，每一天也吸引着成千上万人的眼，远超过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的太阳。在人的心中，这是一件远超日月星辰赞叹的大事，它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死。在基督时代前的圣徒们一直向后仰望着基督，经历千年之后的今天，众圣徒依然向前看着基督。如同使徒所说的，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在天上，天使也永远凝视着基督，被救赎的人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在这个充满泪水的世界里，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没有那么高的信仰目标，也没有那么深渴望的意向，却盼望看到在天上基督的面，借着香消仰望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要和许多的人一起把我们的脸面转向加略山，我们不应该只是救主之死这个可怕悲剧的孤独观者，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天堂那个喜乐的焦点，就是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今天的经文的带领下，我们要来到加略山，盼望当我们瞻仰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时候，能得到圣灵的帮助。在今天早晨的分享中，我要大家来关注这三个内容。首先，基督之死源自耶和华，因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第二，基督之死是要做赎罪祭献给耶和华，基督死了，因他是赎罪祭。第三，基督之死带来的果效和影响，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现在圣灵呀，当我们来分享这些无与伦比的内容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中间。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基督之死的起源。在经文中让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定义要将他压伤，使他备受痛苦，这是基督之死的起源。很多人将基督看为一个历史人物，把基督的死的起因 归给敌对的犹太人和性格善变的罗马总督的身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对的，因为必有人会背负救主之死的罪行，而我们其实是杀神杀主，把救主钉在木头上的人。但是当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基督之死所隐藏的秘密。在基督之死让我们不单看见是罗马人的残暴或者犹太人的恶毒，从信仰的角度我们能看见基督之死是神命令由人完成的，而这些人是无知的，成为了完成神命令的罪恶工具。信心之眼超越了罗马人的矛和钉子，超越了犹太人的嘲笑和讥讽，它让我们看到基督之死是来自于那个神圣的源头，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正是神心中的计划。正如彼得所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我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我们不敢把罪归咎于神，但我们必须永远铭记这个事实，和记住他拯救世人一切奇妙的果效都是源自神的爱。正如我们今天经文中先知说的，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先知超过了比拉多和希律王的责任，直接把基督之死归于天父神圣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耶和华乐意打伤他，使他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圣父不过是拯救之功的旁观者，甚至有人以为圣父是没有爱心不爱人，是严酷的神，只因基督救赎之死使圣父转变了，变得有爱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对圣父公义荣耀之恩典的毁谤，荣耀要永归于父神。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为了让神变得有爱，耶稣基督的死也不是点燃了耶和华对他子民爱的火焰，他的死本身就是因为神的爱。于是耶稣离开天上的宝座，成为受苦之人。耶稣如此做不是用他所经历的死亡，不是用他所承受的一切痛苦来换得神永恒的爱，因为在这之前神就是爱。父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因为神爱他子民的缘故。是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实际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神一同预定了救恩，一同实现了救赎，一同为救赎之功而欢喜。当我们说到世界的救主，如果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救赎之功从始至终都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一同完成的，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独一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喜悦将耶稣基督压伤，打破了一切有关圣父在救恩上严厉冷酷的看法。经文告知父神的旨意是基督之死的根源，那么就让我们从经文来探索，看看是不是这样子。首先，基督之死的命定是可以追溯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手中掌握着命运之书，这书卷中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笔墨，是神永恒之笔写的，是被锁在宝座上的预定书卷。书卷中预定着所有人的命运，也包含了所有天使各样的样式和大小。它的作者只有神。在神命定的旨意中，哪怕最微小的一部分也没有人用手碰过。从始到终，从神圣的序言到庄严的结尾，这一切都是由 全智全知的神标出、设计、勾勒和安排的，甚至连基督的死也不例外。那造出天使翅膀引导麻雀，保护我们的头发不过早落地的神，连这些小事都关心，怎么可能在他的神圣预定中忽略了这世上最伟大的奇迹基督之死呢？因而对于册子中被血染红的一页，与那金字写满荣耀的过去和将来的那一页来说，册子中染血的那一页和其他的内容一样，都是神亲手记录的。他命定基督借由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苦，嫁到阴间，从死里复活，掠夺仇敌，然后升入高天，坐在神的右边为王。当说到预定的时候，我单凭已有的圣经根据告诉你们，基督的死是神其他预定的源头和核心，是神神圣建筑的根基和柱石。所以基督是照父神绝对的预定和旨意被处死的。因为这样，所以说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其次，基督的死是父神的旨意和美意。我们再更进一步来说，基督的死是父神的旨意和美意。基督是受差遣来到这个世界的，他在万物之前就躺在了耶和华的怀里，从亘古以来就以父为喜乐，他自己也是父永远的喜乐。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白白的交给众人。这是神无与伦比的不能言语的爱。那被冒犯的审判者竟然允许与自己同等的儿子为了救赎悖逆的子民接受死亡的痛苦。现在我要你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想象一下这个古代的场景。清晨，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族长叫醒了他那个充满力量的儿子，于是年轻人起床，趁着母亲还没睡醒，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家。他们带着仆人走了3天的路程，来到主说的那座山。你们认识这位族长，他就是让我们铭记在心的亚伯拉罕。在路上，他没有跟他的儿子说过一句话，他正千丝万绪，悲痛欲绝，以至于说不出一句话来。神让他带着他唯一的儿子到那座山，将他杀了，向神献祭。当他们行路，当他与爱子并肩而行的时候，当父亲想到自己将成为杀死儿子的刽子手的时候，有谁能描绘出这位父亲灵魂中难以言喻的痛苦呢？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对仆人说，你们留在这里，我要与孩子到那边去敬拜神。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当这位父亲走上山坡的时候，儿子对他说，你看火与柴都有了，可是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你能想象他要怎么样才能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哽咽地说，我儿，神必亲自预备燔祭用的羔羊。你们看，做父亲已经向儿子透露了神要取他生命的信息。这时的以撒也可能随时从父亲的身边挣脱逃走，但他回应是，如果神下令他死，他愿意。父亲带着儿子堆起石头做了一个坛，坛上铺上了木头，父亲把儿子的手捆在身后，准备好了火。当他拔出刀举起准备杀了自己儿子的时候，敢问哪位画家能描绘出父亲脸上痛苦的表情呢？就在这个时候，从天上有声音制止了这件事，这才让杀子献祭的帷幕落下了。 一只困在丛林中的公羊代替了亚伯拉罕的儿子，成为了祭物。这就是他们信心的顺服。我的弟兄们，我想把你们从这里带到一个更宏观的场景中。信心并顺服要求人去做的事，神爱的本性也要求神去做。然而上帝只有一个儿子，是他心里所爱的儿子。他曾立约把儿子献上，他没有违背自己的应许，极致时候满足，就差遣他的儿子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要为世人的罪受苦。这个时候，你能感受到神那伟大的爱吗？神不仅把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还将献祭的刀插入了他儿子的心脏。亚伯拉罕在意念上所做的事，神却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你能想象上帝对人类长阔高深的爱吗？再看看，看看那里，看看他独生子挂在十字架上的地方，那是公义被唤醒，他儿子做挽回祭的地方。这才是真正的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圣父是如何喜悦压伤他。最后，基督的死是神的计划。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来理解这段经文的内容。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死是神的计划，是神许可的，这是真的，也真实的发生了。那超乎寻常的恐惧和难以言喻的痛苦笼罩着基督的死，这是天父压伤基督的结果。有一位在狱中的殉道者，他的手上虽有铁链，却仍唱歌赞美。有人告诉他，明天就是你上火刑的日子了，他却高兴地拍手叫好，还笑着说，明天将会非常的棘手，我将在燃烧的火焰的苦难中吃早餐，但那之后我却要与基督同在共进晚餐。所以明天也许是我婚庆的日子，是我长久以来所盼望的，那时我将以荣耀的殉道的方式签下我生命见证的署名。行刑的时候到了，士兵带着他穿过大街。请注意，这个时候殉道者满脸安详，他转向那些看着他的人说，我看这些铁链比金子还宝贵。为基督而死是一件极其甜美的事。在他的火刑柱旁聚集了一些勇敢的圣徒，他在解开衣服站在柴堆之前，告诉那些基督的战士，能为主殉道是件充满喜乐的事。他和他们握了手，满有喜乐地向他们道别。而在他们的眼中，这将被烧死的弟兄不像是要被烧死的，而像是去参加婚礼的人。当他站在柴捆上，腰上绑着铁链，一个简单的祷告后，熊熊大火便烧了起来。他却带着殉道者的勇气继续向众人说话，在噼里啪啦的烧柴声中，在滚滚的浓烟中，他仍唱歌颂赞。当火焰扑向他的时候，他仍然哼着那些甜美的诗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但我们却不害怕。让我们再来想象另一个场景，当救主缓缓走向十字架，他因受苦精疲力尽，他心里更是忧伤痛苦，以至于跌倒在路上。神的儿子在罪犯们都能拿得起的十字架下跌倒了，在那里没有赞美的歌声，有的是被钉在木头上的基督，他被举在空中悬在那里等待死亡。在那里 你听不到欢呼声，他的眼露出极为压抑的痛苦，好像难以言喻的痛苦正在撕裂他的心，仿佛十字架上又一次重演了克西马尼的情景，好像他的灵魂还在说，如果可以，就让这十字架从我的身上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听，他在说话，他难道不是要像那些殉道者一样唱出甜美的歌声吗？不是的，基督所经历的是人永远无法效法的痛苦的哀鸣，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殉道者们没有这样说？那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那些殉道者在临死前并没有像基督那样呼喊，他们在火中高呼，在刑架上赞美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救主受这般的苦，而亲爱的弟兄姐妹却是另一个样呢？这是因为天父把基督压伤，那鼓励许多临死圣徒的神的容面的光照从基督的身上撤回了，基督没有得到，而圣徒明白自己是被神迎接的，他们欢喜地拥护十字架，但神没有把这样的感受赐给我们的救赎主，因此他在黑暗的痛苦中受着苦。我们来看看诗篇22篇是怎样描述基督的受苦的，在第一、第二、第六节和以后的经文中讲述了基督的受苦是多么的悲惨。神永远的膀臂支持着教会，但却没有支持基督，圣父的手重重地压伤在他的身上，神愤怒的磨石上下压着他，叫他伤痕累累，没有一丝丝的喜乐和安慰，因为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痛苦。我的弟兄们，这是基督受苦的高峰，圣父转面不看他，却叫他受苦。所以我们的救赎基督受苦是源自圣父喜悦这样做，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
十字架上，你为我受。 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今我属你永活的真神。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今我属你永活的真神。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基督之死的第一个重点的内容，基督之死的起源，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谈基督之死后面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被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